这个西底家第十一年。那么我们常常说呢，这个在历史书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外面的光景啊，那么外面我们看见他们有的时候那个有时候失败，有什么软弱，有时候得胜，有时候有高有低啊。那么但是呢，在先知书里面呢，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真实的形象啊。在那个先知书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约西亚王啊，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王啊，等于是说以色列人这个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好王啊。那么在他的民间也诞生一些复兴。那个神也用他做了不少的事，但是呢，从他们真实也从真实情形来看，就借着那个约尼书来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那时候已经要到被掳了，已经是以色列那时候北国已经被掳了，那么南国呢，这个也微可惜啊。那么就是这个就要也要被，那么所以那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是非常黑暗的时候了，是他们一个历史当中最低落最黑暗的这样子，所以呼召他出来在做先知。
所以
这么是一样，在耶利米书基本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十三章啊，他会说到耶利米，那先知他在以色列地的在犹大地的服事啊。那么到了四十三章，我们看见他跟那个以色列一起那剩下的一些大人一同被强迫逐出啊。虽然当时没有被逼到巴比伦。呼召
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候，那么他先说一些话，那么他说呢，我未将你啊，这是句子，然后第五节，我已将你招待弟兄，我已晓得你，你未出你，他已经分别你一份，我已经同伴你做列国先知，中有三个礼啊，我已经与你经历。那么一面呢，他告诉他说，他还没有在这种复兴造成的时候。那么阎罗王已经晓得他，那么他还没有出母胎啊，他已经分给他为圣，他已经派他做列国先知，也是他没出母胎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他，他已经神已经知道他了啊。那么神是一个一段时间里头神是最全知的神啊，他为他预知这方要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先知在新约新约的来讲非常陌生啊，因为在那个《创世纪》里面他就说了，现在这个创世以前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呢还没有成型，我们还没有被造在心中，在创世以前，我们圣经还没有在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去了，神已经知道了。那么所以呢，神的一面神都做到预知啊，尤其是就知道发生的事情。那么那也知道预定啊，预定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那么在这里呢，这句话对于耶利米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啊，因为他说我之前是一点年幼的，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说，而且呢，在那边那荒凉。他是很清楚，他是在他自己的祭祀里的一位，他不是在人间啊怎么样啊？他在祭祀里头，那跟那些就是做领袖的首领的祭司、先知、君王，就他知道那个以色列光景怎么样。那时候就做先知，一定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件事啊。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啊，我早就已经知道你，早就已经分别
早就已经立刻和真实的。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神的预知跟预定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到既然是预知，他预定我们这个得救，这份预定这不得救呢？那么所以这个到底是神的拣日，神的预知呢，还神的拣选呢，还是那个我这个意志让我们救呢？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面呢答不完，都出不来，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呢，神的预知跟预定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鼓舞的啊。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才是能够得蒙神的恩典的，是神早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预定我们。他既然预定，那么他就不会失败，他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不管我们的这些光景。那也是一定啊，拣选了我们。所以预知跟拣选的预定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我们呢之所以能够信主，重生得救，是因为神预定我们啊，耶稣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啊，已经神已经预定了。所以对于耶稣你来讲的话呢，这句话啊。那么第五节呢，对他讲是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鼓舞的啊。那么不是因为他有多好，不是因为他是怎么样的自己分别出来啊。那么因为他还没有被造成在他心中之前呢，他已经被预定，人已经知道他了。那么他就说了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呢，因为我是没有的啊。那么耶利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啊，他说我是年幼的，不知道跟他怎么说哈、啊。不然在那个时候，耶利对于他要承受的这个职分啊，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到底是要说做什么。那么他只是一个直接的反应，我还是年幼啊，他确实是很年幼啊，那他很年轻啊，那么没有这么多的经验、啊，那么他这讲话可能听不清，他也不知道，他能够说的完全，他也不知道。他就说我们也不该怎么说哈、啊。那么耶和华就说呢，说他说你是你不要说我是你要的哈、啊，因为他们还请你，我吩咐你什么话，说什么你就叫什么。啊，这不是耶利米自己要的。如果是你耶利米自己说，他可能不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他不知道怎么说啊，他怎么在对人说？但神说你不要自己说啊，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话呢，是我给你，是我吩咐你怎么说，你自己说。那么他底下呢，他说到他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句话呢，对于耶利米当时来讲话，你不是很清楚哈、啊。那么还没有才知道选召卡，那么他刚刚把他招出来，他将来要发生什么一件什么样的难处，他都不晓得。那么神说你不要惧怕，我要拯救你。他在里面呢、一定是很困惑啊。那么这到底这个职分什么样的职分啊？那么等于要说你不要惧怕，干嘛要拯救你啊？啊，这是对于他来讲的话，可能有很多的疑问在。对先知来说，对耶利米来说，反正说一些话在他里面呢，就坚定他。将来他不要遇见的那个难处，真的是那个如果耶稣就知道他要。遭遇这么难处的话，他肯定啊，这摩西讲，我愧对了，我不做了啊。那因为那个他遭到了将来遭到了难处啊，他成长，那么是他自己个人是没办法承受，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惧怕，我拯救你。我说呢他说那个耶和华真是按他的口啊，对他说，他说我已经将当初的话按。因为他还没有出来做先知呢啊，那么神怎么说？我已经把这样说的话已经传给你了。那么先知他一定很纳闷啊，这个话我都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那么你说已经说给我了，要我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同样的，这个神的这件意思是说呢，你虽然不知道将来要说，但是真很清楚。所以等于是人已经把他的话摆在他里面，他可能都不知道这样要说什么，但是呢，让他知道了这是神在那里说话，
是在那里面解答，就是你来思考思考。我们呢，他们当中其实很多话是，然后有很多事情发生的，在这个时候发生啊，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在你的一个故事，有时候就这个啊影响受那个影响，但是在整体来说，从理论来看的话呢，这个不要是说直接为谈就出口的谈的话，你早就知道，那么任何事情在地上发生，谁也早就知道，啊，他早就已经截取了他的这个先知。他早就已经把要说的话摆在他的心，就在摆在他的口中了，已经传给他。啊，如果这个对于先知耶利米来讲的话，一面呢，他引诱你不晓得这方面的应许啊，所以一面也是在一路上在学习，像他在一路上跟随主的时候，再把话传给他的时候，他很可能想说啊，这个话给你已经说过了，你在我里面，在我的深处已经告诉你。那是把他先把要说的话先摆在那里头，依附于他，搁在他的里面，他才能够自己说话，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跟你说的。所以就是神先把，我想那个在新约里头也说了，他说劳碌的农夫像先生一样，保罗对那个提摩太讲啊，那么你要去注意点，那个是当然会做到这个。要说出口的，要公益的，他自己要先从另外一个才公益。而最妙的是，他的类似意思，就是那个人已经，那他还是引诱他们，是那他们自身经历啊，不像我们这个后面说的劳力农夫，现在量以后得到量以后就开始工啊，那个但是呢，他用同样的意思啊，人就把他要说的话摆在他里面。然后他才能出去说了，如果不是神在他里面先说，他没法。然后我今日的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先拔除拆毁毁坏起，就要建立在。那么这一则让我们看见呢，他这个列他神要借他做的事情，他有四个方面呢是负面的，是破坏；有两个方面是正建立。他做到拔出啊，那么让这个对立呢要栽植，然后要拆毁毁坏其父，所以这就是建立啊。所以他一面呢，那么他是用这个植物啊，那些植物的耕种啊，用植物的栽培啊，然后他一面呢，他要把这个植物啊。他拔了像一棵树或者一棵一个花一个草，把连根要拔出要拔起，然后呢，他要在另外再栽。然后说到我们的天然人的本性啊，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对于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来说呢，人不是要修改，不是要把它变得变好，人要把它拔出来。天然人的话，如果不拔出来，尤其是在拔出来的话，没办法栽种，是拔的又彻底栽种。增长力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说到这种关于部分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呢，就人手啊，就是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些一切出自于天然，是外面做的事情，要把它拆毁，要毁坏它体制，没有一件靠着人手所做的事情在面前，就是在成立的住。他把它拆毁、毁坏体制之后呢，他。要建立啊，重新要建立起来啊，所以所有人出自人手的工作都要拆毁，那么要重新再建立。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呢，神做了四件拆毁的事情，然后做了两件正义的事情。那么其实，在那个第三十一章第三十八节的，他还加上一个啊，叫苦害，那要拔出拆毁毁坏起住苦害，然后再建立一个灾。那么这也看见这个神在我们就是人身上的工作啊，拆毁的工作，你把我们要多余建造重要的，所以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没办法建造的，是因为神的拆毁，把我们被神拆毁不够。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大部分的最后的事情，说实在的，我们的天然把我的那个坚强，神呢在我们身上大部分的工作在神拆毁。啊，我可能都不觉得啊，我们这神也是见到我们啊，供应我们啊， 但是呢，你发觉大部分工作，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这个啊，男子太多了啊，所以就没法工作。那么开火列车这边做到四个啊，那时候会三星上做到五个哈、啊，五比二或者四比二，但是只能开火列车，因为真的工作就不限，就是。就是在上弟兄的时候，这也受到这些方面的伤害，也是正好体的。他们多年的经历，就是在要在我身上，他做拆毁的工作，远远要我做这里啊，毕竟我们拆毁够，所以才能不做事情，就办工作。那时候拆毁又完了以后，拆毁的彻底以后，其实工作就好，就出来，就是。神他是重视的方法和好、啊、他要用最高的可信。那么这里面让我们特别就是那个有一件事，他说我今日立于在列邦列国之上啊，我要实这样的施行。那么他首先他是列在列国列邦之上啊，这不光只是对于这个以色列是加众说的啊，他也是对着列国说的啊。那么然后后面我们看见他是对列国那个宣告的原因，所以呢，他的以色列家族是神他工作的起点啊。那么从最终的工作呢，是要列国列邦列国的。那以色列真就为这种事情，以色列家出来的了啊。现在基本上得到一群百姓，然后要把救恩传到全万万邦去。所以他呢，不仅仅只是做犹大家和以色列家的，就是列国列邦的前提。这个是知道什么心意啊，打出来名字。那这里呢，特别留意来说呢，说我今日立于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所以他是说他要接立于去做这件事情。你说接立于做哪个呢？接立于他不做，那他既不是尼布甲尼撒王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人在天庭会坏之类，他也不是犹，更不是以前犹大王的事啊，因为他能做什么，他能够拆毁什么，他能建立什么，就是先知本身来讲的话，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在他说呢，我立你在这个上位要吃，所以神要借着耶利米做这件事，那神借耶利米怎么做事呢？神他又耶利米又没钱又没事啊，这个又没什么能力，你记得是神的话。他唯他耶利米，他说先他唯一一件事情做就是进行祷告啊，所以神做这些事情是借着耶利米做，怎么做呢？就借着他传讲，所以呢，不是耶利米在那里在那个要实行做这些事情，是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要执行，把他分拆毁或者唤醒进行拆除啊，所以是神的话，他就借着耶利米唯一有的这个话。他什么都没有，他唯有神话，但是神的话呢，就非常有力啊。那个所有的拆毁的工具，就是因为神的话在那时候，拆毁坏物，要把我们那个彻底的在他的上面。然后神的话建立他的生意，就是神的话在做他的工作，神的话在生命里头就是在。所以这真的，这个留意就是。他兴起耶利米要借着耶利米传什么话啊？不解释。所以底下呢，他给那个他让那个耶利米看见哪个意象？这个意象对于耶利米啊非常重要啊。第一个意象呢，他说你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一个信士，而且我对我说呢，你还是不做，因为我有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第一个让他认认识了。神的话，然后他去传，要做事情这些事情就是借神的话，那么他就借了神的话，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啊才行。那么这里呢，他说到信心之哈，我们一般解经的人认为信心之呢，在希伯来文里面他发音的时候，他就好就跟挖去挖，他就挖进去，就是这一样的，从身上进。所以呢，他就说，你看到确信是不是没错哈、啊？他说你看的不错，因为我留意啊，留意的来话去，就是啊，是神在那里留意，神在那里看，神非常在意他说的话， 进不来，就是没有途径。所以呢，当时因为你看，就他一定会想说，我这传承的话好，就东西就传嘛。那神的话也能够做出这么多的事嘛？他能够把这个灾水毁坏全部，把它建立在一起嘛？那么，那个他有个例子，就是我他是要让他看见，就不是他，因为他所传话，就是他自己，他要他挖掘我，他留意，然后这个保守的话，所以神记得他所说的一句话，神要使他的话成就，是神他说了，他必定要成就。不是这个是对于耶利米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他今天他今天去传神的话，那么他当然要忠心传神的话，那这个话能不能够成就呢？对不对？对于在当时来讲的话，对于他也引诱人类人听这句话，怎么讲？这人也不听，对不对？那这句话怎么成就？他说。又担心啊，这些话既然神的话，人他自己要留意挖掘了保守他的话，一定是他自己。人既然把话赐给他，那么神自己看顾保守，他自己一定是这个话的成就。这个对于先知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他看这个印象啊，不是他在说话，不是他在讲成就的话，是神他这里是自己的话，神说的话能够成就。这是先知第一个他要认识他，使他的民族工作不成功。那么第二个呢，他要另外一项，说你要看见什么呢？我看见烈火烧开的锅从北方倾洒，我耶和华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些一切群民，他们来攻击毁坏了当时的以色列。那么就在以色列国来讲的话，当时的虽然北国一辈子，那么南国的人他一定会觉得他在他们会说，我们是这个耶和华的殿，耶和华一直在说哈，这神他怎么可能会让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建立在被这个拆毁，怎么可能让他的百姓在这里？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啊都不觉得他，那连于那个西底家哈，到已经人家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叫围城了，他还在这把那个耶利亚的法去问。你们神的话就让你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自己有个心里会神话，但是他还抱个希望，他是神啊，一定会拯救人啊，就这一看，我就他们是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城镇，他的殿嘛。所以以色列当时一直都不觉得他们那个人是不会死掉的。那么，因此他要去传的话，就是宣告他们说呢，会灭亡，一定会被。那他以后怎么会这样子把握？那个怎么那样确定啊？人家说这个事情，一方面是神的话，他这么说了，他已经确定，好像是；三面真相好像开始，这里开始认一下，是神的审判一定要领到，就要领到。真的上帝给到了一个有锅烧开的锅从北而起，热水烫下来呀，神的那个审判啊，要从北方领到。这一点事情呢，对于那个先知耶利米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里面他才主要的那个确据，他就宣告出那些话，那么都是神的审判的话，这是警告的话。因为如果是说神至终保守他的百姓，至终不会让他们被死去的话，这些话说也是蛮说的嘞，所以人一眼为亲人，说的也很像秋菊的把握。那么所以对神的话先看清一下，神的审判一定要警告。所以他就传这些话，虽然这些事情还没有成就，但人的当事人也不相信，但是他这样要有确定确据的话，那这个神的审判一定会到。现在我们今天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呢，那么我们知道怎样审判，知道上将来的大恶，可是呢，我们不是那样的那么有那么那样的确据把握啊，那么先让神。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呢、啊，他在那个很肥的时候啊，他传着传着就让人好像看见火狐一样，所以呢，当时的人都吓得啊，那个什么，我忘他叫什么名字了，抓着那个桌子啊，好像火狐就闻到，他那个很肥的啊，这个这么的，他们是非常的，我让他不知道是预想也好，就是神话的看到的感觉好。他是那样子的确信啊，所以他在传的时候啊， 他就好像知道要现在以前一样。所以当时呢，多少人呢，那个悔改啊，相信主，这个信心啊，因为就是因为传的人他看见了，在将来有一天要升到天上，这个苦一定要临到。如果不相信主成就基督的话，将来的那个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啊。那我们今天在传的时候，没有那种确切，没有那种看见，所以我们在传的时候好像。你那个面人的有力啊，然后也要力，你也想到啊，就这样，不够确定。如果我们真的也像烟雨一样，看见那个意象，那个烧开的锅，你肯定有点清楚。他被传了的那个的话，他的话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的急迫的，他一定是非常的那个紧急，因为就要马上就要发生了，就离在眼前了。所以这个意象对于。耶利米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些出去所要讲的话，真实际的话，基本上都是审判的话，就要被杀。他自己里面有这么样确切，他的非常的迫切，或者盼望百姓能够悔改。啊，所以这里说呢，说到这先知耶利米，他被这个神呼召的时候，先让他看见两个异象，这两个异象这两个很重要啊，而且是一生去支配他自己的那个。啊，在各自面前的服侍，所以到最后他被等于是被强迫被掳到埃及去了，没有被掳到耶利米这个巴比伦去，但是他等于是被强逼的下到埃及去了。这两个意象先给他了，因为他的一生的服侍支配他。
你看啊，以后啊，
所以我们
不用
电，
就直接拿这个麦克风了。我想应该可以传得上。现在我们是用那个这一台电脑嘛？啊，
对，
在
电动，
没
有用。现在你下，他在那兼顾他，你要
下
不要惊慌哈。
我待会王弟兄讲的多，让他用这个讲。
他一个兼顾给我们弟兄，那头里
你看都没有
包括你是啊。重一半，对，
你坐这里吧。
但是还是孩子革命的那不是之前的，他先告诉他，
那我是哪一个
批判的那个时候
就出现
了，对，你一定会告诉他一切的反对，
没问题的，
动手里的，
对，
他说的重百姓的，
啊，全部都在上面，
对于真正的命令，但是这么年轻的
人
啊，他要很难长大，真正的坚固他，不要惊慌。后面真的是他所遭遇的那些反对啊逼迫，如果不是这些话在那里在那的话，他肯定早就退出来了，就妻子不干。那我们这么说了，我就早就退下来，但是也是因为说他是奸臣啊，他是抵触啊，很强啊，所以他还会在那里。这是第一章啊，这个因缘。很呼召他出来拣选他，一方面让他看见异象，经历一方面呢，在那里面保守。从第一章就会看见啊，这个先知耶利米，他的非常非常不满，在一看最大上最艰难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很呼召。如果不是这些话鼓励他、保守他的话，不一定走下去。所以第一章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让他看见。啊，我就停在这里哈。
好，那我也稍微交通点。我们到耶利耶利米，你是被称为那个被掳前的先知啊。他做先知大概有40年之久啊。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呢？是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亚，在不在犹大王亚门的儿子耶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开始做先知。他做到犹大国灭亡，就是西底家11年的时候呢，被掳， 所以他做先知有40年之久、哦、当然他虽然是被称为贝鲁之前的先知，但似乎好像他的职事是延续到贝鲁以后、哦、贝鲁以后，那这几个他经过5个王、哦、若是我们去读历史书的话，历代是从34章到37章这一段，36章都是讲到他做先知的一个期间。那这个经过5个王呢，只有耶西亚是好王啊、哦，好王，因为他说他在耶西亚在位第13年的时候开始，做先知啊、哦，神的话临到他身上啊、哦。那13年，那我们知道耶西亚他做完了31年。所以他在耶西亚王时间大概也做17年啊，是16年。那以后呢，他儿子耶阿斯呢做王只有三个月啊，那就被那个埃及王废掉。那他的哥哥呢，埃及王弟他的哥哥以利亚敬，那把他改名叫耶亚敬啊。那耶亚敬做王11年啊，那第一次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去啊，然后。他那个耶亚金过去以后呢，他儿子耶亚金起来做王，做3个月10天而已、哦、所以这两个王等于就做王只有3个月左右而已、哦、那最后一个王就是耶西亚西底家做王11年，所以大概加起来大概40年之久、哦、那刚才提到说他本身是祭司、哦、他是亚文家的子孙、哦、但是他却没有做祭司、哦、神呼召他做先知啊、哦，先知是什么？替神说话啊、哦，并且在那个非常列王光景不好的时候，常常兴起先知起来做话说话啊、哦，特别都是讲责备神百姓的话啊、哦。那一方面责备也是叫他们回过头来回转归向神啊、哦，所以他做先知一直在宣告神的审判。若是他们不回头的话，最终神要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啊、哦，他们要被掳。啊、哦，但是我们知道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艰恶的，啊，读到以后历史里面，我们看见那些百姓不仅不听他的话，啊，并且还指责他说他是个叛国贼，因为他对百姓说，你们要出来投降，你们出来投降的话呢，生命还可以保存；你们若是不投降的话呢，那仇敌攻击的话，你们就灭亡，啊，但是百姓说，神没有见你说话，啊，想尽办法把这个耶利米除掉。哦、所以为什么后面他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一方面他的确是年幼，但神很清楚告诉他说，这些人、哦、后面他告诉说这些首领君王领袖啊众民都要起来反对你，你看这样一个做先知，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你做先知你所要说话对象那些从上到底下人全部都反对你，那这个人怎么敢出去替神说话呢？那命都没有了。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人本性来说的确是非常软弱、哦、所以他说我连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哦、虽然是这样子，虽然他是一个做先知的，但是他出身是祭司，所以他做先知的时候虽然是讲严厉的话责备的话，但是他是有一个祭司的心情来对神的百姓说话，所以他也是被称为是爱的先知。好，因着百姓属灵光景呢，他常常哀哭，常常在悲泣，常在流泪。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做先知的人，的确神借着他向百姓说话，因着神的百姓堕落失败，落在许多黑暗的光景里面，都是要想许多责备指责的话，讲到神的审判的话啊、哦。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里面是带着个心祭司的心情性情。好像这种两种性情性格好像不能调和在一起。一个人讲到严厉审判的话，他怎么会性情会像祭司一样？祭司就是把神的百姓带到神面前来，让他们在神面前蒙恩典啊。但是这两种性格却都在耶利米身上啊。我想若是我们去看主耶稣的历史，在地上的情形也是一样。主耶稣对那些犹太教，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主也是讲非常严厉的话，责备的话，但是主耶稣也是带着一个祭司的心肠来说这句话。所以到最后主耶稣在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召集你们像母鸡召集小鸡一样把你们带到翅膀底下，但是你们却不愿意。 所以讲这个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神所要使用的先知向神百姓说话的人，可以带着非常公义的一个信息责备，但是呢里面的心情应该有另外一种性格，就是像耶利米一样，像主耶稣一样。所以我想主耶稣的一个榜样就很显显在耶利米的身上。好，这是耶利米被称为爱的先知的一个原因。啊，那神呼召他的时候是怎么样？啊，他说在母腹里面就把他分别出来。啊，这个就像保罗一样，保罗神呼召他在加拉太书，应该叫加拉太书，神说对，保罗说你在母腹里面，我已经把呼召分别出来归给神。在神意志里面，神所要得着的人，啊，就是我们得救原则都是一样。啊，刚刚弟兄提到说，在创世之前，神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啊，在他永远里面，他已经在那要得到一般人啊。不过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才经历这件事情，在时间里面呢，神才做成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耶利米做先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所以神在他母腹里面呢，就把他分别为圣啊，归给神啊。他并且不仅他是做犹大先知，他说以你派做列国先知。所以一方面，当然主要他说话对象是神的百姓犹大国，哦，当然也可以说包括北国，北国，以色列，犹大国，对不起，等一下考试啊。那一方面呢，他说话也有一些是针对列国来说的，啊，列国来说了啊，所以他是年幼的啊，但是神说你不要惧怕啊，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这是做先知该有的态度，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所以先知不是讲自己话啊，先知不是自己当想象到底神什么意思，神要向百姓说什么，是神亲自把他话赐给他。所以他底下说神说再来说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说，我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神把当说的话放在耶利米的口中，他就知道该说什么话，他就能够忠心说神的话。我想这是一个先知做先知的非常重要原则，先知不能讲自己话，更不能讲那些其他有的没的话，先知所讲的话呢应该都是神的话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学习说话的人啊。我刚好前阵子最近而已的，前几天没有多久，我拿一本王迪兄书拿出来，有一本书拿出来看一下啊，因为那个题目，那个书名就是按着正义按着正义解释分解神的话啊。那我稍微看前面那个序言，还不是正文序言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学习事物替神说话四五十年的时间，他把他学习的感觉领受啊，稍微写一下。他说呢，那个做神出口的人呢，必须是讲神的话。神有什么话，你就说什么。那到底讲什么话呢？神话就写在圣经里面。所以，一个做先知的人，一个替神说话的人，他说话的内容只有从圣经里面出来啊，不是圣经的东西呢，不去讲。但可惜今天，所以他底下他书里面讲说，今天许多所谓的讲道人都讲地上的事情，把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个什么政治的事情、经济的事情、社会的事情，都是讲这些东西，并且以这些为主要内容，讲的神的话非常少。你看今天我们常常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啊，当然那些不过是可以点一下就是的。但是不是把那些当作主要内容啊？所以神说，我把要说的话当说的话我已经赐给你的啊，让他不用担心。虽然年幼，你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你不知道该怎么服侍，因为就是他出身背景，他所受训练就是当祭司啊。对，如果是当祭司的话，因为他经过一些学习一些训练，他做起来可能要得心应手，很容易，也比较顺利，很顺利。但是一个做先知，神也 他不是他该做事情，但神没有让他做祭司，神却让他做先知。所以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把，并且神这样说，我与你同在。我想这是更宝贵的，我要拯救你。虽然他所面对这些百姓都是刚硬，都是非常邪恶的，都是抵挡神的一些人，但神说你不要怕。所以说你要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等于说你是好像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帮助呢，你就像坚固的城墙铁柱一样铜墙，很坚定。虽然他们非常刚硬，虽然他们都起来反对你，所有百姓君王首领都来反对你，但他们不能击败你，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感谢神，每种服事都是这样，不要惧怕，神与我们同在。当受话就讲，也许人不喜欢听，那不是你的责任，是神要你说的话，也是神百姓需要听的话，只讲。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忠心的一个先知，忠心的替神说话的一个人，所以提到后面有底下说，神呼召他借他说话呢，目的是为什么要施行拆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是神借先知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说把这些光景，那些不该有光景完全拆扯掉，拆毁掉，拔出来。所以神的工作呢，都不是一个补救的工作。神的工作，所谓的恢复工作，不是说好像离开神起初那个心，那神要做恢复工作呢，真补一点，那也补一点，好像把整个光景破口漏洞把它补起来。神不是这样，神是把所有的不该有光景完全拆掉、撤回掉、毁坏掉。这是神这个消极的工作，为了后面的建造才有前面那些拆毁。所以神的工作都是积极的。拆毁、毁坏、审判、定罪，都不是神的目的。目的呢是要把他们重新建立起来，栽植他们。所以神的工作是正面的，神要把神的百姓光景呢回复到神起初在他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神后面讲了，让他看见两个那个异象，刚刚弟兄老师提到，神让他看见一根那个杏树枝。他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要留意保守的话使得成就，那就是说他所看见的那个信数字的，就是表明神的话应该是怎么样情形，有什么特性。那我们说信数字花芽的时候是经过寒冬以后，所以也可以说经过寒冬寒冷以后最先出来的就是信数字这个花这个树，等于说它是可以经过寒冬的试炼，所以寒冬非常严厉，非常环境非常不容易，很恶劣，但他能熬过去，他重新发芽长叶，生命充满希望，充满了能力。这是神的话，所以神为他自己用保守他的话，将他的话成就。所以这个也都是让先知耶利米看见，也可以是帮助他坚定他的信心。虽然你说话对象是那么邪恶败坏，虽然他们是抵挡你，虽然你在宣告神的审判70年，要被掳70年，但是神的话总是有应验的，所以刚提到后来他宣告这样审判的时候呢，那些人不相信，他们还说被掳以后2年3年就可以回国了，他们要好像说你的话说70年不肯发生的，被掳2、3年就可以归回了，他们抵挡他，要除灭他，因为他们认为说神没有向你说话，他们还说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因为圣殿还在这里啊，圣殿就表明神的同在，神住在圣殿里面，但是你现在说我要被掳，怎么可能？当然是讲了谎言欺骗我们，对，但是神的话总要成就，因为他像信书之一样。然后后面另外一个看见的意象就是烧开的锅，很显然主的话在这里亲自解释，就是从北方来， 啊，就像那个火那火热锅啊倾倒而来，要领到他的百姓，领到居民，要他们毁灭掉，要把他们掳去啊。因为这一第十二自己证明一切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所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攻击他们。神借着北国巴比伦把整个犹大国毁灭掉啊。那底下神呢继续说鼓励的话，所以我讲到这些以后，他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不要太惊慌，在他们面前你不要惊慌啊！我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你那些反对你的人，可以说对抗，神会保护你啊！啊，底下十九节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利，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神两次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竖起腰来，起来征战，竖腰就要征战，起来面对这些百姓，向他们说话。”啊，说感谢神，神也借着先知这样一个人，啊，这样兴起，也说出神对神的百姓那一种心肠，啊，虽然是严厉的话。啊，但是他还，后面有没有读一下？他还从早晨到晚上一直猜他仆人先知向神的百姓说话。这句话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好几次。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性情，啊，那个祭司的特性把它显明出来。虽然有严厉的话，但是这个严厉的话来自出于神对神百姓的个爱、怜悯。他巴不得他们回转，不要走在那个死亡的道路上，应该回转。啊，离弃那些恶行，啊，走在正路上，啊，神就要恢复他们，神就要拯救他们，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啊，我想这是神对着神百姓的一个心肠，啊，所以耶利米先知，他虽然是做先知，但他说话的心情态度是一个祭司的心情，都是从内心爱的里面来发出这个耶利的话。所以他常常为神的百姓他们流泪，啊，为他们祈求，啊，因为知道审判很快来到，啊，你们若是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就临到，你们就要国家被掳，王国你们要被掳。感谢神，我想这是先知耶利米，啊。
再简单的补充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呢，在是非常宝贵的卷书哈。那个我们读到其他书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在历史上大概是在被掳最后四个王啊，或者五个王，两五个王当中啊，那甚至被掳之后，他也在百姓当中。甚至跟他们到埃及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他与神的百姓是同在。那他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啊一个爱的先知呢。那之后呢，被掳之后，还有这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啊在最后被掳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就是读到耶利米在二十九章那里讲到七十年被掳之后呢，神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啊。然后到了三十一章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借着耶利米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呢，我要把赐给他们一个信心啊，把神的话语。都在他们的里面，都在他们的心板上。我们读希伯来书才刚读，所以呢，神对着啊他百姓的说话，借着耶利米所带出来的话语呢，带出来有非常高的启示啊，也在其中。当然，以赛亚书我们过去读的啊，同样的非常啊。讲到整个救恩的全备啊，耶利米书呢也让我们 看见的，在神百姓最荒凉最没希望，神仍然做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一直是积极为着他永远的旨意在做工的神，他并不是看见神的百姓这样的光景呢，他就软弱自败，神绝不自败，他借着这一位年轻的先知呢，他就兴起他来，来做他荣耀的工作。那他最主要呢，就是耶利米。我们如果去读整卷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呢，神一直在那里有启示，有启示，但是呢，好像整个世代呢，就一直往下走，走到最低谷呢，整个被掳了。所以这个先知的服事呢，非常困难，因为呢，他只能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讲到啊，似乎整个世代的情形完全都没有转过来。但是神借着他，他仍然非常忠心的在那里一直服事，就按着神对他所说的，他就讲。而这些话到后来的世代，神就重新把它完全的实现出来啊。所以先知的服事呢，我个人觉得耶利米非常不容易，因为啊，似乎在他一生的年龄看不出这一个神似乎拯救他百姓那一个国家，但是呢，在信心的里面，他可以看见这些。他甚至看见到31章所说的整个将来的新约啊，所带出来那一个荣耀的光景啊，所以啊非常宝贵。那这里讲到他年幼啊，许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大概是16岁到20岁那一段日子，因为这一段日子呢，一个人已经长大了，但是他基本上还没有在社会上人所可以认可的那个社会地位，所以啊，在犹太人中间，这个称为年幼。
那我们听他说话，那是信。向我们说话，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再次把你的心意注满在我们里头。知道，觉得你要拔出拆毁毁坏情妇，也知道你要明哪些地要栽植。三年级，你工作在我们身上，你没有停止，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做成你儿子的样子。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